他的例子，比如说天使要救罗德出来，可是呢这个罗德的女婿们不愿意跟从嘛，所以说就在索多玛和摩拉那一场灾难中，他们就没有办法离开。好一点的话，就以挪亚的事件来看，只有挪亚一家人，那其他的这些世人就不愿意听从这个挪亚的这种呼吁，挪亚他们一家的这种呼吁，所以说他们就没有办法去逃离当时的那一场大洪水。现今在这个雅各的这个时代，这个饥荒当中，当然大家会有一个现实的这个饥荒的这个因素，所以呢他们会有这种体认到这种生命的这种危机。但是是起初的这种解决方案是通过他们去带着金银这种财物去购买，去买这些粮食。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方式呢也只能是暂时的，而且呢必须总是这个粮食会有吃完的一天，它还需要不断的再去购买，那需要去花费很多的人力还有时间来回于迦南地跟埃及地之间。是在当然在前提上来讲，雅各因为他也是需要去遵从他祖父他父亲所授予神的这样的一种命令，就是不能下埃及的这个要求，这样的一个神的旨意，所以他是不敢自去改变这个神当时所定下的这个命令。唯有等到是这个约瑟的兄弟们与约瑟，就约瑟与他的兄弟们相认，确定了这个消息，那为此就是从约瑟的角度还有法老这边的一个角度，都希望都能够欢迎这个约瑟还有以色列他们全家可以来下埃及。是对于雅各而言，他也没有，他也不能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妄自去改变原先所受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是不能这个因饥荒下埃及。那所以对于雅各而言，他必须特别要去求问神，那听从神的这个旨意。神的旨意来讲，我们刚刚也都很清楚知道神要通过这一件事情来应验过去的一个应许。那通过确定了与神的这样的一种交通，明确神的旨意，可以那个暂时的去下埃及，那将来还是要能够带回这个应许的迦南地，所以这时候雅各才有办法，才能够放心的去听从神的话去下埃及。所以不管他留在迦南地或者他下埃及，雅各这时候已经是谨慎的去遵行神的一个指示，所以他已经跟以前的雅各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从圣经的记载上来讲，这时候都已经就会特别称呼他是以色列这改了名字的这个称呼，其实是代表着他这个人的一个改变，这也是圣经的一个特意的一个描述的方式。那下了埃及之后，那最终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他是死在这个埃及地，但是呢 他还是希望在他死之前能够确定，能够他能够被葬在这个应许的迦南地。这也代表着以色列的信仰，他的心还是明白神是要让他的全家，让他以色列的所有的这些后裔要能够还是求然后进入这个迦南地。所以对于神的这种应许，神所谓的应许就是对他祖父、对他父亲以至于对他都一直在强调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之地，尽管在当时是用迦南地，但是事实上我们也应该能够体会到，事实上并不是光光指这个地，而是指真正神要赐给我们、赐给人们的一个他真正的一个应许的国度。那通过这样子在地上神的命令的遵行，能够希望能够得到这种希望能够表现出他的对于神话语、神命令的一个完全遵行，那能够来完全的来顺服神，表明自己是完全的是归附在这位神的这个治理之下，也相当于就是在一个国度里头完全的去顺服这样神所定的这种旨意，也就是神所定的律法、律例，表明这个人他是真真实实的这个国度的国民。这是从国的角度。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一个认定这个所生所养的这位父神、这位父那我所有这些人们就成为他所养育的这个儿女们。所以不仅仅是雅各他有这样的一种他要这样来做，我相信他也是要通过这件事来您给他的这些儿子、后代、后裔们要清楚的了解，我盼望的不是这个地上的这个埃及地，乃是神所应许的那个地，那个将来要给的产业。那我想从这边我们可以来了解到，就是以色列他已经是从过去那一个就是欺骗他父亲而因此离家在外受尽苦楚的一个人，变成了在这个世上神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者，那也成为了他这整个家族的一个带领的人，也是应验了神当时说跟他应许的，说要做他的父和他的神。那所以从以后就是这位神就被称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简来讲，我想我们也是同样的要来学习这样的一种这些先祖们的这种教导，让我们可以来完全的听从神的旨意、神的律例典章，来盼望神所赐予人们这样一个美好的福分、应许之地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圣经从这样的内容当中，就是不断的在教导我们不可以去离弃、违背神的旨意、命令，就是不断的在重复。那也盼望我们都能够了解这一点。